竹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贵荣 John Lin。 建筑给人一般的单纯印象，往往不脱功能啊或者形式的一些专业探讨。但是各位听众，你有没有想过，建筑和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紧密。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筑，透过观察观看建筑的角度，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或是微距角度，我们都能够发现建筑。那我发现很多伟大的建筑会让我们非常的敬畏，而且让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停下脚步来，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这是当然是建筑师最高的这种美学的成就啊，这才能打造一种特殊强烈有富有诗意的空间。那我们在建筑界的建筑师一般把它称作是难以言喻的空间，因为伟大的建筑空间就像美妙的音乐和诗歌一样，永远无法完整的描述。当然我们也经常听到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Architecture is the frozen music、当提出这个再恰当不过的观点的时候，最能够解释音乐与建筑共通性的一个桥梁。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蹦艺术的主持人林仁斌林老师，你好。
贵荣理事长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建筑师大家好。那我在节目中就称呼您为 John 咯。
OK， 好，仁斌你好。
是，
在法国人第一次见面我们说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仁斌。我也常常阅读你们 Bon Art 这个蹦艺术的这个
蹦艺术的网站、
你也开始跟我们说一下蹦艺术这个网站好吗？
好啊，首先呢我觉得可以先从名字开始说起。之所以取名叫做蹦艺术，我们看它的原文 Bon Art 嘛、蹦呢在法国很常用，对不对？它是一个好字，然后连糖果都叫做蹦蹦，
对，
所以蹦这个字呢给人家一种心情很好的感觉。那如同 John 刚刚提到的，我们见面在法国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 Bonjour， 下午 Bon après-midi、晚上 Bonsoir、睡觉前 Bonne nuit， 天天都在蹦蹦蹦中度过。所以那时候我想要成立一个自己的音乐资料网站的时候，就苦思啊不得其解，哎呀该取什么名字比较好。突然间晚上要睡觉了，我就灯灵光一闪跟我太太说，哎，我想到了，我们叫蹦艺术好不好？因为、一方面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好字，那这个二方面呢，蹦这个字呢蹦蹦跳跳的，我觉得很有这种在文字上或是发音上面在中文里面有一种跳脱的感觉、所以就取名叫做蹦艺术了，成为了我网站的名称。
蹦这个音跟啊，反正小朋友听到蹦蹦就很高兴、
对对对，你就觉得说它好像有点学术没有错，但是呢很生活化、
真的非常佩服你这一点、我想先聊聊你自己吧。你在巴黎学音乐、应该很多值得跟我们分享的。
首先我觉得可以先聊，像我吹长笛
是。
那么当时决定、到底要到哪一个国家去留学的时候，我很好玩，我就把我喜欢的长笛演奏家名字全部写下来、结果我发现呢 Emmanuel Bayou， 然后 Philippe Bernard、Patrick Galois、我这样一路写下来，哎，全部都法国人。哇，那好像要去哪里念书，就自然而然那个答案就浮现出来了、所以我就选择了法国作为我留学的这个目的地标的国家。那到了法国之后呢，如同刚刚 John 所言、它是一个生活上面我觉得充满情趣的国家。那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初来乍到的时候不熟悉的地方，但是法国这个国家很有趣、我觉得摒除了说刚开始可能前半年或第一年的这种陌生感之后，其实不管在任何部分哦，吃喝玩乐食衣住行、这个国度都会让我们每天有新鲜感，
是
一个真的很棒的国家、
当年我很穷但是也活得很快乐。
对，我们都是那个波西米亚人里面叫做什么思想的百万富翁
但是我那时候很羡慕，说那时候台湾有个广告语说、学音乐的小孩子不会变坏、害得好像我们没有学音乐就是坏小孩一样
好，那这个我也可以来详细说明为什么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呢？因为我们天天关在琴房里面然后练七八个小时，你说怎么有时间出去外面啪哩啪哩为非作歹呢？不可能，因为练琴的时间真的太多了、
那因为我是学建筑的，你是学音乐的，建筑是一个凝结的音乐凝固的音乐嘛、 那音乐跟建筑学在某些领域上我认为好像非常的相近、嗯、这一点等一下会跟你请教。
好啊，
那我是觉得不管是建筑音乐，我们在创作者总要在脑海里中先有一个想创造的一个情境嘛。
嗯嗯嗯。
那这个情境会过想说你想组织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嗯，
就像我们建筑师一样，怎么把一栋大楼赋予它什么样的内涵。
嗯，
然后把它用这些建筑元素，我们的建筑元素可能是柱梁啊、门窗啊。
嗯，
那音乐的符号呢，那就是你的专业啊。
是，
怎么应用这些音乐的符号跟我的建筑的元素同样的道理、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呢？
哇，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在问，但是我想我用两个方面来作为回应。第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建筑是时间的凝结嘛、
嗯、
那我觉得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因为音乐在演奏的时候呢，它跟时间完美的相扣，而且当这个声音，当这个乐音消失了之后，它再也不会重现第二次、
嗯、
所以我们常常都说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因为不管它的pulse 脉动节奏，或者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都已经独一无二的，再也不会出现了。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在属于时间的美感的部分。那您提到这些建筑的素材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比喻在音乐上面的话呢，则就像是作曲家他在构思一首曲子的时候，他心里面的这个蓝图，他的曲子到底是一个小巧的艺术歌曲，还是譬如说比较中型的室内作品啦，或者是奏鸣曲作品，或甚至是一个可能长达一个小时的交响曲，作曲家的心中一定都会有一个蓝图、嗯、也就是有一个架构、嗯、那出现这个架构之后，他就开始设计我要有几个乐章，诶，这是不是像说我们有一个案子，然后你要分为几个大的部分，然后再来乐章之间我要分配给他怎么样的情绪，然后情绪之间我要给他什么样子的主题，主题之后我要再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动机，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跟建筑的元素，或许我们名称不同，可是它其实在概念上面发展创意啦，作为很具体的艺术表征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嗯、
仁斌刚才你所提到的是说音乐是一个
时间的艺术，是，
那我是觉得建筑就是一种空间的艺术嘛。
嗯，
那你刚才用了蓝图两个字，其实蓝图真正是我们建筑用的，
对啊，
用的
啊，不好意思被我拖来用了，
对啊，那表示我们有两个这两个领域有两个 很多相通的地方嘛、欸、
对
不
对
没
错，
其实蓝图我们建筑师刚开始早期的时候、
嗯、
用那个晒图机晒出来的图真的是蓝图
哦
、啊、是这样子，
哇、嗯、我今天又学一个知识，
是没有错，音乐是你的专业嘛，我觉得音乐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嗯、是我会听出来它有协调性啊、嗯、有节奏啦、啊、有旋律啊、嗯、我就想到我们建筑学也会用这种手法来表现、嗯、因为你刚才所提的这些主题、
嗯、
要把这个情境的主题怎么把它塑造出来的话，你会应用几个手法嘛，
嗯，
到我们建筑来上可能是用协调的方式，怎么协调呢、嗯、譬如说要寻求这种尺度的协调啦、嗯、量体的协调啦、
嗯、
空间的这种虚无啦、啊、或是实体跟虚体这种互相之间的协调的关系、嗯、
是，
这是有关协调的部分、嗯、那关于节奏的部分呢，我们建筑师会建筑学上会用层次方面
嗯
就是说让你在不同的空间有不同 的空间的感觉、
嗯
哦、比如说你到了入口、嗯、到了主要的空间主要的厅房、嗯、它开始这个是有层次让你慢慢去感受、嗯、那音乐应该也是类似这样子，
是啊，
那再来就建筑物会用很多这种韵律，所谓韵律就是用树木，很多树木 你、嗯、我们在欧洲会看到很多的那种神庙 神庙里头很多的柱列吗、
啊、是是，
那柱列 的比例每一个的空格都一样、嗯、那这种重复性里头它突然在某一间又有高潮迭起这样的、嗯、那我们建筑物会叫做是韵律嘛、
嗯嗯嗯嗯、
那假设这三种的这种建筑设计上所用的手法里头、
嗯嗯、
你觉得以你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嗯，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应呢？
我觉得其实刚刚你在形容的时候，我真的都觉得我好像听到音乐一样。譬如说先讲前奏好了，你说你入口刚进来的时候会给人家一种感觉，然后才进入到主要的这个主建物或者是主要的大厅，那我们用音乐来讲的话，它就像一个曲子的前奏，前奏的时候铺陈出一个气氛的时候，观众就具备了这个情绪，然后要欣赏这个作品，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跟建筑也非常的相似，入口就等于我们的前奏。那你刚刚说呢，用数量用树木来营造这种各种不同的层次，这个在音乐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喻就像是乐器的声部， 或者是就算是只有钢琴的演奏，我们可以安排有左手声部、右手声部，或许一个变奏，应该说一个伴奏，一个主旋律，然后甚至如果假设是德布西的作品的话，他两只手可以安排到四个到五个层次之多。那巴哈的话也都有写到四声部、五声部、六声部的赋格，所以我觉得这些声部的数目、这些声部的层次也呼应在刚刚您所提的建筑的这一个层次里面。那至于刚刚我们所聊到的架构，我认为一个好的音乐家，不管今天你是演讲或者是演奏或者是作曲，其实都是需要有架构、有布局的，才会让欣赏的人能够很明确知道说他到底听到了什么。所以就这个，如果我们演奏在讲的布局啦、架构，其实我觉得也跟建筑是非常相似的。
关于协调性来讲，我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乐器也要互相有协调。
哎，是啊，
是不是？
协调性的话，我们如果说先讲来一个比较硬的，它就是讲到音准。那音准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绝对的领域。音准就是每一秒钟哦发出来的这个频率的数字。那一般来讲，各位在听交响乐团的时候，都会听到乐团在调音，他们会先有一个 oboe 吹出一个哒，然后乐团就开始各拉各的，看起来是各做各的事，可是其实这时候正在调音，就是调律。那这时候借由调音把全团的音准固定下来，他们才可以进行接下来很微妙的、很精致的合奏，所以调律就达到了初步的和谐。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管弦乐、交响乐团，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弦乐器、有木管乐器、有铜管乐器、有打击乐器，这四大种类的乐器加起来是数十种乐器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可以说是最大限度的展现了人类在音乐上面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所以管弦乐团会给我们一种就是最丰富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总是听完管弦乐团演奏的时候会很开心的出来。那大致管弦乐团哦，小致譬如说我们讲弦乐四重奏，这四重奏讲的当然就是看起来有四样乐器，但是其中呢小提琴是重复的，因为有第一跟第二小提琴、中提琴跟大提琴。那为什么要这四样乐器才能够达到完美的和谐呢？就是这四样乐器有两个高音旋律可以对话，中提琴就是穿针引线的中间声部，大提琴就是下面低沉的声音，所以它四样乐器就会达到一个很巧妙的音响界里面讲的高中低三频均衡。那这种均衡性，你看如果我们呼应在建筑的话，不管我相信说 John 你不管在设计任何作品的时候，最后面那个均衡性一定会在无形之中达到。所以演奏你会发现哦，从编制、从乐曲都有这种均衡性。
那我想最后再请教你一下，就是说你能不能举个某些曲目，让我们觉得它非常具有这种建筑结构设计的特色，
是
有哪些曲目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刚刚我聊到的其实像是不管所有的器乐曲或者是交响曲都符合这样子的特性，但是今天既然来到您的节目中，我们就要讲一首特别的曲子，
好，
让大家借由这个例子真的去感受到说我刚刚所提的就连音乐里面都有着建筑的架构。
哇，蛮有趣的。
对，这个曲子是巴洛克时期巴哈 J.S. Bach、那巴哈他其实是我们从小到大都非常熟悉的作曲家，他在音乐课本里面的封号叫做音乐之父。
哇，
好，那这首曲子叫做郭德宝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那各位在听完节目之后呢，您可以搜寻蹦艺术郭德宝变奏曲，那它的翻成中文的惯用翻译的话，郭就是我们姓氏的那个郭嘛、那德的话是道德的德，
德国的德，
对，宝的话就是那个
城堡的宝，
对，城堡的宝，本来想要讲红酒啦，李奇宝的宝好，总之呢郭德宝变奏曲，郭德宝是当时的一个年轻人，那这个曲子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巴哈才应邀而写出来，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郭德宝变奏曲。那这个曲子、它的特色是它是一个键盘的变奏曲，总共有32段段落，其中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呢它都是主题，所以扣掉这两个主题之后中间有30段变奏。
是
30段变奏的话呢，巴哈把它、三三成组， 也就是这三十段你三三成组的话，不就里面又可以分成十组、嗯、然后这里面呢，这十组里面巴哈用了各式各样当时的巴洛克的舞曲，或者是特色的短曲，或者是赋格对位的手法写进去里面。然后更有特色的是，每三个一组，巴哈还用所谓的卡农的这种变奏曲式写进去里面。所以这里面像是同度卡农、二度卡农、三度卡农、四度卡农、五度卡农、六度卡农、七度卡农、八度卡农、九度卡农。我从同度开始讲，所以我讲到九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就已经三乘以十组过去了、
啊嗯、
所以这里面我们整个在欣赏郭德宝变奏曲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非常讶异的感觉，就是原来音乐是可以如此高度理性的去架构出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概念跟段落、嗯、然后我也特别请我们今天的就是后制美丽可爱的同仁们呢，他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郭德宝变奏曲就衬在节目的下方，大家可以随着我们访谈内容小小声的听。那您有兴趣的话，不管你是在蹦艺术网站里面搜寻郭德宝变奏曲，或者是在你喜欢的影音平台里面去搜寻这个音乐来听，然后仔细了解它的架构，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完成度还有在精密度上面可以说非常高的变奏曲。陈碧仙老师称这个曲子叫做最高级的变奏曲
啊。那以后我们建筑师在做设计的时候，要寻找灵感的时候，就、嗯、一面听着这个郭德宝的变奏曲啦、啊。
我觉得会非常有灵感的、
哦，
但是不晓得会不会说，像我的话，我会分心啊。如果我放下去，我可能就会哦，就开始一直听音乐，会忘记我在做什么事情。
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是很感谢任斌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人蹦艺术的这个执行长
哈。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先谈到这里。
嗯，
欢迎您订阅和转传分享，我们下次再会。谢谢任斌，谢谢。
是，谢谢 John。
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桂荣 John Lin。 我们今天再次的很荣幸邀请到林仁斌林老师。仁斌你好。
是，桂荣理事长您好、
啊、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仁斌。
仁斌是蹦艺术的执行长，很多才华。我跟他讲说，哎，你爸爸跟你取这个名字真好，文武双全啊。
小时候以为是以后长大会生两个小孩，没有了。
我在想、啊、碰到这个大音乐家，我就想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存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嘛，第五号交响曲嘛、
嗯、
那等到 这个交响曲一出现以后，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嗯、
听过人再也没有办法想象说生命中如果没有这样的曲子，这首曲子的、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
嗯、
我们开始需要贝多芬，这并不是说出于天生的这种需求，而是我认为也是贝多芬自己渴望表现他的音乐、
嗯嗯、
想这样的表现他的音乐才会促成这一切嘛。
对，哇，说的真好啊。
就好像米开罗基罗的这种大卫像啦、啊、或是莎士比亚的是哈姆雷特啦、
嗯、
皮卡索的是亚维龙的少女啦、啊、或者是说英国诗人艾略利的这种荒原啦、啊、都跟这个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一样出现了以后，世界就不一样了。
嗯，
在我们建筑界也是一样啊，有个埃及金字塔，有个法国的夏特尔大教堂啊，或者是说勒戈壁基尔的萨瓦别墅啦、
嗯，
甚至北京的紫禁城啦、啊，台北的国务纪念馆的建筑啦、嗯，甚至 很多很几百栋的伟大的建筑，就让我们感受到说我们人类更有宽广的这种可能性，不管在建筑啦，在文学诗歌上面，那在音乐上更是嘛。
嗯，
那建筑师这个行业有苦有乐，我也想到今天请到仁斌来，
嗯，
你对我们建筑师的这个音乐素养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建议我觉得绝对不敢当，但是我在几年前成立蹦艺术网站，除了说第一个它是我自己的，就像念书计划、学习计划一样，最近看了什么，然后研究了什么，把它一篇一篇的文章写下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再者呢，投身在音乐的讲座这个领域，为更多的人来讲述音乐的美好。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更快乐的是分享，所以刚刚就像您所提到的，对于说建筑师来讲，我觉得我可以这样慢慢来铺陈哦。德国的诗人海涅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太棒了，就是在那文字的尽头，音乐开始了。所以我觉得音乐更多时候它表达的是一个可能我们无法言喻的一种情感，所以音乐它无时无刻都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各位你看看，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哎，可能耳边随时飘来一段旋律，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的时候打开电视机，或甚至你在自己洗澡，你也会唱歌。所以我觉得乐音无时无刻都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有系统一点的具备更多一点点音乐知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可以在生活的这个当下为自己的每一个生活情境找到好听的音乐。
譬如说建筑师如果今天设计一个很棒的这种建筑物，
是
他很高兴的时候，就好像法国人很高兴的时候就开香槟庆祝嘛。
对，一定要来一杯。
那建筑师说一件作品有办法实现的话，我想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你觉得他应该用什么样音乐来庆祝呢？
可以思考几个方向哦，就是说哦，在古早一点的音乐有没有写给皇家的音乐，这种皇室的音乐通常都充满着贵族气息，而且有一种为了你的君王他的丰功伟业在盛赞的这种快乐的感觉。所以可以回到譬如说法国的太阳皇Le Roi Soleil， 路易十四，那个年代的宫廷乐长 Jean-Baptiste Lully 他所写的一些皇家音乐，然后呢韩德尔后来规划英国之后他所写的像是皇家烟火啦、水上音乐啦，这一类的庆典型的音乐会让我们感受到说你好像就是那故事里面的皇帝一样，你知道，
很棒耶。
对，听着皇帝般的音乐享受，这就是我最近的设计成果，哇，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一个就找到这种古典音乐里面的皇室音乐，再来第二个就是一些庆祝型的音乐，举例来讲像柴可夫斯基他的1812序曲，当年讲述的就是这个拿破仑去进攻莫斯科，但是在这个天寒地冻之中呢，莫斯科也就是俄罗斯这边呢，他们采取了焦土策略，连一路上把法国的这个能够得到的援助通通都烧得一干二净。那这个战争当然最后面俄罗斯是胜利，法国是战败的，但是柴可夫斯基他毕竟就是俄罗斯的作曲家，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的最后面那个十几响的大炮声以及整个音乐的盛大场面都很适合作为这种你要庆祝某些场合的时候的盛大音乐。所以我觉得往乐曲如果是有这种庆祝的感觉去找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像是艾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好，他的那个咚哒哒咚滴滴咚哒哒滴咚等等的这些音乐都会带给我们这种非常享受快意的感觉。
好，啊，建筑师当然也有很快意的时候，当然也有苦无灵感的时候啊。当年我在巴黎念书的时候，我是觉得那段时间那一段的留学的时光虽然很穷，但是也活得很快乐。但是有时候我常想到法国有个歌手，就民谣的歌手叫 ADPF
啊，是 ADPF，
他最成名的歌曲我想是《La Vie en Rose》，
是《玫瑰人生》。
玫瑰人生，那我一听他就觉得有点感触，蛮有我当年那种生活的感觉这样子。所以音乐这种好像是 我们建筑空间的助燃器吧，助燃剂、
啊、是是是，
就好像你觉得一部电影如果说这只有空间没有声音的话、
嗯、哼
哼，那效果根本差太多了、
哦、的确我们常常在讲电影配乐的时候常常都会跟大家讲说来先看一段很精彩的，然后突然间把声音全部关掉变默片了，突然间哇刚的氛围全部不见了、嗯、
所以我们的建筑空间如果少了音乐的话根本整个空间 、嗯、是一片沉寂嘛。
嗯、
哦，那我觉得如果说建筑师他在没有灵感的时候、
嗯嗯嗯、
除了喝酒消愁之外可以听什么样的音乐呢？
如果说要寻找灵感的话，我建议这个音乐本身就要带着能够为我们创造灵感的这种氛围跟能力。我会建议大家要听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哦、
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举例来讲哦，维瓦蒂、巴哈、韩德尔。为什么特别听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啊？因为这一个时期的音乐它有多声部 polyphony 的特性、嗯、那 polyphony 的特性哦，本身音乐里面就会有一种对话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放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音乐不只是一条旋律而已哦，而是一个 organic 有机的多声部的这种旋律。那听这类型的音乐的时候有助于我们的思绪会活化、嗯、甚至像很有名的大提琴家他卡萨尔斯，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要在键盘前面演奏一次巴哈的平均律，他才觉得他那一天有起床、完成了早晨的仪式，就像有些人可能早起喝一杯咖啡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巴洛克音乐非常适合作为思绪的催化。
哇，这一点我觉得我学的不少。那另外就是说在建筑的这种领域里头，我们建筑师常常只想到这种 acoustic 就是声学方面的、啊、音响方面的，那当然这是理性的物理性的这种建筑物希望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嗯、
那平时呢建筑师我们建筑师也很多是靠音乐的素养，我们建筑师在业余的时候有些是吹萨克斯风啊、
哦、对对对，也有多才多艺的，
多才多艺啊、嗯、也有弹吉他的弹钢琴的、嗯、
是，
这是无非是他这种灵感来源嘛。
嗯、哦、嗯，
那我想到最后这个时间能不能再请你帮我们建筑师准备一点清单，让我们建筑师这个行业里头有更精彩的人生表现。
好啊，其实今天的节目、哦、也因为 John 的这个关系呢，我帮节目还有帮所有的建筑师们呢设计了一个 architect、
哦、建筑师
建筑与音乐的这个播放清单，也会放在今天的说明栏中。那我很简单的聊一下说这个清单里面我准备哪些音乐、嗯、像是第一首各位会听到的就是由马友友所演奏的巴哈无伴奏的奏鸣曲。那巴哈的音乐像我刚刚才介绍完，我觉得他的音乐、哦、暮鼓晨钟提神醒脑、
啊、
早上的时候听呢有这种非常沉静心情的感觉。那再来我挑了巴哈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嗯、布兰登堡协奏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布兰登堡 Gate 也是一个重要的建筑，而且巴哈其实当时他这套六首一组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就是写给布兰登堡侯爵，他敬献给他的一套非常精彩的巴洛克时期的作品。然后我也准备了我刚刚提到的 Jean-Baptiste Lully 写给太阳皇的这个进行曲，路易十四的进行曲。然后呢进入到莫扎特，我选了莫扎特的魔笛这一出歌剧的序曲，因为莫扎特他在各个领域都非常的优秀，不管是歌剧协奏曲交响曲还有许多的钢琴曲啦小品，莫扎特可以说是现在当代人最熟知的音乐家之一了。挑选他的魔笛是因为那个时候莫扎特在意大利歌剧、哦、都盛行的年代，他开始写德文歌剧，而且魔笛歌剧这一首序曲里面呢，他的快慢交错还有他的声部对位的方式呢都写得非常好。我觉得以我们建筑师领域大家这种聪明绝顶的这种脑袋啊，来听莫扎特一定会听出音乐里面的奥妙。
谢谢任斌，我们谢谢文武全才的 Bonnard 的站长，他是个长笛演奏家又是乐团的指挥又是音乐的讲座，
是
在文字音乐的这种文章里头创作非常的多、
嗯，
每年有200多场的专题演讲、
嗯、
甚至是摄影大师、啊
嗯、
所以我很谢谢你今天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嗯、 欢迎您订阅和转传分享，我们下次再会。谢谢你，仁斌，谢谢。
是，谢谢 John， 谢谢大家。
建筑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桂荣 Yong Lin。 建筑给人一般的单纯的印象，往往不脱功能和形式的专业探讨。但是各位听众，你可曾想过，建筑其实和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比你想象的更加的紧密。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有代表性的建筑，那我们如何透过观看建筑的角度，不管是宏观也好，或是微距也好，我们都能够发现建筑的奇妙之处。今天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在现代建筑史上很有名的一本书，叫《朝向新建筑》。它在里头的章节里头，在这个罗马城的交易谈到，生在宇宙中，活在宇宙中的人类，本来就是一场戏剧啊，而建筑所形成的戏剧与人类所形成的戏剧是一样的。这到底是怎么讲呢？我们回顾在100多年前，一位来自瑞士西北部乡下那位年轻人，他原本在家乡拉萨德峰学习这种雕刻，后来转向学习建筑。他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建筑教育，他的学习过程是经由旅游啦、观察啦、实习而学到活生生的建筑。你可以想象，在1908年的时候，他从瑞士这个乡下来到巴黎，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师叫奥古斯特·贝雷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他除了学习当金混凝土的所有新技术之外呢，也学习到很新的这种工程学上的数学以及静力学的。后来他在1910年以后呢，他展开为期一年的德国的之旅，来到了一个德国叫彼得·贝鲁斯的事务所。后来这个贝鲁斯呢，就是成为德国最有名的这个工艺联盟的成员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工艺联盟也就是德国包豪斯的前身，他所倡导的标准化与工业化的观念呢，成为这位年轻人日后思考建筑的主要方针。那德国贝鲁斯对他的影响很深，当年德国工艺联盟对大量生产的观念呢，启发了他的建筑理念。先前他在瑞士或者是在巴黎，他只是由艺术的角度而培养出来的感性的世界，从此开始注入的这种理性工程的思考。当然他所有的建筑思想都脱不离贝雷以及贝伦斯这两位现代建筑先驱的影响。他曾说，如果巴黎是艺术之都的话，相信可以提供最重要的时代美学，把时代美学发展到极致。但是若要说到一个具有前卫概念的国家呢，那就要属于德国了。但是光是高等的教育还是瞒不住了他这种求知若渴的他。于是呢，他就又前往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啦、德国以及东方游历。在这一趟的旅程中，他吸纳了中古欧洲啦、伊斯兰文明的一些精粹，也领略了一些钢筋混凝土的新技术，影响了他的一生。在那个时代呢，巴黎的主流的建筑文化还是受到艺术学院派的所谓的 Beaux-Arts 的这种势力的掌控。然而身处于变动剧烈的20世纪呢，又在这种很激进的建筑先锋贝雷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呢，他一直不断的学习，也不断的反问自己，我应该怎么样来认同自己呢？他从瑞士的拉萨德峰区来到巴黎第七区的这种住在一个小阁楼的上面，过着这种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的生活。他广泛的阅读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些的这种著作，以及这种历史学家赫南的这种关于耶稣的一生这些书籍。那这些书籍的共通性呢，就是在构想一个先知的主角为主角，来阐扬预言者的存在。那这样的文体后来影响他 这位年轻的瑞士的建筑师这个写作的风格。尼采有一句名言叫成为你自己 Become who we are， 也形成他的这个作用。他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就是要追求神性的自我的已存在的奥妙。为了要创造艺术呢，人必须忍受很多的痛苦啦。这样的信念，即使呢他失去一般人追求生活舒适的兴趣呢，所以他转而投身于尼采式的个人的历史感的使命中。他就是被我们建筑界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瑞士裔的，后来入籍为法国的建筑师，叫勒科比 Le Corbusier。 他是在1887年出生的，在1965年过世。他本名叫夏尔爱德华让纳雷。在1920年代的时候，这位来自瑞士的小人物呢，他自己正式把他改名叫勒科比义。他逐渐成为影响欧洲建筑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我们常常看建筑的专业书上的一些照片呢，勒科比义总是炯炯有神啊，配上他独特的一个黑框的眼镜，具有天生的这种大师的气质。那几条刻在额上的抬头纹呢，让他的眼神更有力量。我们常常看这照片，但是很难察觉到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几十年了。那到底勒科比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自创的一个笔名，前面加一个化文阳性的冠词叫勒，有他特殊的意义。 L-E 这个勒呢，一般的法国人是不敢自称的。我们以往一些中文的译名呢，机会城市呢常常不把这个乐翻译出来。其实这个乐对这个他的笔名的设定呢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定冠词呢用于表示他自己本人是个特定的人，因为这样他的本人可以成为一个在建筑界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典型的目标。学建筑的人如果不认识勒科比义的话，就像好像学艺术的人却不认识毕卡索一样。打从一开始，勒科比义他发现自己的本性呢，终其一生呢，他就是为了要打破当时社会制约的这种锁链。他不断的借着拥抱前瞻性的思潮来塑造他自己的个性。在那个环境之下呢，当时在引领前卫风潮的巴黎呢，现代建筑运动呢，从法国的美好年代呢 La Belle Epoque 以来呢，一直是以法国艺术学院的传统，他们法国当初这个 Beaux-Arts 的这个系统呢，法国艺术学院的系统呢，一直强调延续古典建筑的形式美学的教育理念，使得追求古典样式表现的这种折中主义呢，成为当时巴黎建筑美学的主流。那这位来自瑞士的年轻建筑师却认为应该主张建筑应该回应社会的需求，同时建筑的形式也应该忠实的表现新的材料与工程的技术，应该完全的扬弃学院派的建筑美学，而勇于追求一种新建筑。所以他在1921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在这种新精神，这法文叫 L'Esprit Nouveau 这本杂志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写下一种对某种现实，当然也包括很多的风险的意识的这种清晰的辩论，以及各种的更明确的这种认证。他似乎好像不属于地球上的一般的任何一个人，有人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的外星人。那勒科比义呢，这个瑞士裔的法国籍的建筑师呢，他无所不用其极的鼓吹他自己的思想，表现出一种传播建筑信仰的这种渴望，这就源于他个人信念的力量。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颠覆时代的一个力量。但是怎么颠覆时代呢？他首先要先颠覆自己啊，并且在这种法国的困境里面怎么去奋斗啊，奋战啊。在1923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勒科比义36岁的时候，他把发表在这种新艺术这本杂志的12篇讨论建筑议题的这些文章呢集结成册，再加上最后一章所谓的朝向建筑或革命的这一章， 出版了他最富闪动性、影响最广的书，叫做《朝向新建筑》。这本书的法文呢，原名是叫《Weg in Architecture》。在本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讲到，工程师是依据计算的数据，使用几何的形体，用几何学来满足我们的视觉，用数学来充实我们的精神。他们的作品正迈向伟大艺术的这种道路呢，让他觉得当今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法国的建筑师呢，很可惜呢，已经不再创造这些这么简单的形体。身处于现代建筑运动明雅的时空背景下，《朝向建筑》这本书选择性的继承了西洋建筑美学的某些观点，却用新的这种语言、新的语汇来诠释这些建筑美学的这种规则。勒科比喻他很清楚地表达他对巴洛克风格啦、艺术装饰运动啦，甚至对于历史样式的厌恶，厌恶到极点。在同时呢，在当时的工业起飞的大时代，他更是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对工程师能力以及这种作品的极度欣赏跟肯定。在《朝向新建筑》的这本书里头，前书主要是分了三大的纲要。第一个纲要是以形体、立面、平面这个面向来作为送给建筑师的三项提示。第二个纲要，它是以用轮船啊、飞机啊、汽车啊三个案例来提醒当时的建筑师，你们虽然有眼睛，但是却看不见建筑的本质。第三个纲要，它是以罗马城的交易呢里头的一个章节，平面的错觉啊、心智的纯粹创造这个三个章节，来引领现代建筑师朝向新建筑的真谛。那每个篇章、每个章节，勒科比喻都驳斥了折中主义和装饰艺术的那个时代的这种趋势。他极力的鼓吹一种新精神，认为这种新精神将从原本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精神呢，是源自于工业时代对于功能的需求，为建筑带来新的生命重生，并产生基于纯粹形式一种新式的美学。